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科判表94页，表解的116。上次我们是讲到了这个天龙八部，这天龙八部呢，从这个龙开始，这个龙身，龙有四种，下面就把它分，第一个是守天宫的电龙，第二是星云降雨的龙，第三是开颅绝江的龙，第四守护伏藏的龙。守护伏藏的龙就是守护经典的。这个西藏秘法常有强调这个伏藏法，这个伏藏法是啊，这些祖师大德或者是佛菩萨把这些经论呢，把它伏藏在洞窟、海底、天上或者一个什么地方，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这个经典不现，等到因缘具足了，这个经典自然而然就会有因缘呢、出现于世。即使啊、这个地方如果是河流干枯了，好像伏藏在里面的没有了，不是我们肉眼所能见的。所以我们常听说龙宫，哎，龙在守护着，那么因缘具足了它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其实有很多是就这个因缘而显现出来的，有龙来隐形着守护着。好，在我们中国呢，特别谈到龙，啊，星云治雨，啊，神龙见首不见尾，自古的就这种传说。那佛教呢，对于这个龙是确实有，啊，这个龙，因为它会变化莫测，但是龙还是凡夫，一样。啊，它有三苦，就是热杀自身，风坏宫殿，惊翅鸟蛋，就是大鹏惊翅鸟是它的克星，会吃它。这个天上呢，宫殿，我们上次讲了水灾、火灾、风灾，都天都会垮掉，都会坏啊！不要说是欲界天呢、色界天的天宫也都会坏掉。就下面讲，天有五衰，那还有天有四灾。好，这是现龙身。菩萨度龙啊，他就为说布施持戒啊，正直柔和，仁慈谦让等法。好，那么这个下面呢，就是现药叉身。药叉是翻译过来叫阶级，就是它的行为非常的行动非常的快。那么那佛呢为他们说持戒修福柔和善顺之法， 这种夜叉啊，这个翻译为劫机，也有翻译为勇健或者暴恶啊，因为勇健就比较凶暴，有地形，有空行，有飞行。那么这些要叉呢，都爱要如来的正法啊，深深护持。那么所以呢，这些诸佛菩萨啊，知道他们呢护持佛法，但是因为暴恶啊，是他堕落之源，所以呢就劝他们要正直、柔和、仁慈啊，谦让，要他们心柔软啊，这样才能够针对他们的毛病、缺失来加以说法啊，也就是因材施教的意思了。好，这下面就看现钱达婆身。钱达婆啊，把翻译叫做相应，他是在须弥山的南面啊，金刚窟中住的。这个神是不吃酒肉，但是食香，随时诸香，以知五音，是地势生的月神。那么地势需要音乐的时候呢，就烧这个沉水香供养他，这个神就寻香而至。那么因此啊，那佛菩萨，这个观音菩萨就为他说放逸五戒中品十善修复之法，立即成就。那让他们修的多半都是针对他们能做到的啊，能够加以，好像喜欢吃什么那就让他吃什么，这个保住他的基本啊，好像吃饱了，然后再啊，因材施教，再看情形，再加以做更深的度化。啊，那有人说，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四谛十二因缘？因缘不到，就像个小孩子刚生出来，你跟他吃米饭、吃菜，他吃不下去；，比如跟他吃奶，他才吃得下去。啊。另外呢，就现阿修罗身这一个，阿修罗是飞天，飞天就是他是有天之福，无天之德，男丑迷女，女美啊，没有端正的男，就据阿含经说，这些是南瞻部中金刚山。有个修罗宫，有六千游巡，有蓝笋行树啊，但是每日呢，在三时，有三个时间，他就有苦了，刀枪剑起，从空飞下，如果不躲避的话，必定会受杀伤。而生厌离，这个阶段性的啊，这个苦，好像有的人膝盖有问题啊，这个一下雨膝盖就 好像气象局一样，他就痛了。啊，有的人呢，一拿到书本，他头就痛。有的人一吹风，他就痛。有的怕冷，有的怕热。啊，每个人的这个都不一样，类似这样的。这个阿修罗是很特别的，这个他有四身，就是说阿修罗有胎卵湿化四身。那到天上呢，阿修罗是天身，那人间要阿修罗呢是胎身，鬼道卵身，畜生道湿身，胎卵湿化四种。那么修罗道呢，是他在阴地啊修这个五常啊，就是我们人间这个五常，仁义礼智信。得人身是修五常啊，我们得人身是前世有修五戒，我修五常，所以儒家的思想都是修五常啊，类似五戒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受到了儒家的教育，就是有这个啊，所谓人天成，人成的基本。那人成又是佛教四谛的，五戒里面的四性戒这个基本。哎，换句话，我们文化中已经有这个基本戒律的这样的一种相应的一个思想跟观念啊，受到传统教育的大概都有这些。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像非洲啊什么，为什么会有的地方为什么那些民族会杀戮啊，像杀戮战场一样，我们看，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文明教化，我们受过了这些儒家的教育的基本。可是这个他在修五戒的时候，五常的时候呢，就是猜忌心很重，好胜心很重，做了大约，属于就是戒十善的话，也属于下品十善。所以呢，他有福报，感生修罗身。虽然修罗身呢，他的嗔恨心很强，就不论天人鬼畜，无论投身哪一道，他的嗔恨心都是非常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生有福报啊，但是嗔恨心很强的这些有权势的这些人，我们就说他是阿修罗转世，就是这个道理了。那所以菩萨就为他说：“此忍谦恭，虚心受教，即中品十善。”因为他是修，他本身是修下品啊，十善的。那当然修中品，这个同样是十善啊，修的程度就好像我们读书一样的，六十分但是下品吧，八十分中品，一百分上品，也是分极品啊。所以就是阿修罗道，菩萨为他啊，也针对他的问题来。所以又我们看到一些感应片里面啊，有些人喉身 阎罗的阎罗王。那阎罗王他也是有任期啊，而阎罗王也有阎罗王的报，他的正直啊，不恶，铁面无私，可是呢他的嗔恨心很重。所以阎罗王他报完了，他还是要受报，他的阎罗王的位置完了还是要受报。在三界六道没有人不受报的，我们前面讲到初禅二禅三禅有火灾水灾风灾，为什么会感生火灾水灾风灾，也是他们的报，都是有报，因为没有到空性啊，没有到空性一定有果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当然就是靠着佛力了，靠着经论呢，时时休息，哎，把这些习气烦恼慢慢的把它拂灭啊。只要投生是为人，当然都会有报，欲界众生那就是有欲界的报。就人生来说，能够无疾而终这是大福报，这无疾而终还要考命终啊，这是所谓考命终啊，啊，福禄寿考啊，就人生能够这样，这种人已经是很少了。那因此我们看这些祖师大德，他们临终都是无疾或者心不颠倒，很自在的就走了，那固然是大福报，当然还有大智慧，就他们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就这个都是佛家讲一切唯心。好，那么这是讲阿修罗，下面看这个紧那罗。这个有的经论里面就补充一个呢，就是啊迦楼罗，因为我们上次看到这个天龙八部还有个迦楼罗，迦楼罗就是金翅鸟，大鹏金翅鸟。这个大鹏金翅鸟它是以龙为食的，我们讲到这个食物链呢，在这些八部里面呢，也有食物链。龙虽然是厉害，龙也有它的天敌，它的天敌就是金翅鸟。那么这个龙呢，啊，佛经里面记载，他以龙为食，龙就有一次就跟佛祈请，就是求救于佛，佛就跟他皈依啊，授给他袈裟。那么这一授袈裟，金翅鸟就不敢吃它。可是这个龙跟佛求救，佛救他了。那不久这个金翅鸟也来跟佛来求救了，我说你吃人，你吃别人你求救什么？他说我现在没有龙可吃了，我就饿死了，所以要求救。所以佛呢也同样的啊，就是说你不食龙，那我每次施食的时候我就布施给你。所以我们现在时时常常有念大鹏金翅鸟啊，为什么念大鹏金翅鸟？就是这个因缘，这个因缘。好，现在再看后面一个是紧那罗啊，现紧那罗身，紧那罗，紧那罗叫疑神，似人非人，头有一角， 那么见者生疑，他是地势的歌神，貌丑而声音很美。据《菩萨处胎藏经》里面说，他是住在须弥山的北部石宝山啊，有金刚罗。因为昔日因为布施的功德，居住在这个其中的七宝殿，寿命很长。那么天欲昼月啊，腋下流汗，他就会上天。所以帝释呢就请佛啊，这个诸天就悬歌而送法门，就是此生。那么因为他喜欢音乐，我们看佛教的音乐叫做梵音，梵音就是天上的音乐，听起来很清净啊，身心清净舒畅，跟我们一般世界的音乐呢听了会起烦恼，会乱心，不一样的。可是有了音乐啊，到了这个色界天呢，慢慢慢慢就有光，慢慢没有音乐了，音乐还会乱心。所以欲乐也是无常心，音乐也是欲乐之一。所以呢为说歌咏乱心，欲乐无常，那给他说中品十三。所以这就是针对他们啊。我们人间呢，儒家有礼乐了，礼乐射一书数，我们人间需要音乐。当然什么音乐，什么样的个性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不同年龄层也有不同，不同年龄层的音乐，修行人有修行人的音乐。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音乐啊，把我们唱念赞啊，炉香赞、宝鼎赞、什么赞或者什么记啊，都有唱诵的。以前古人读书呢也是用唱诵的，哎，那都是啊。所以以前有人就问了啊，就是有一个机缘呢，啊，我们上那个时候是在民国七十多年，那么新闻局编了一套中国文明史，就找了一些这些当时啊一些专家学者写了很多食衣住行啊、音乐、武术啊、建筑、宗教等等。那我负责的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宗教佛教，还有就是武术。当时有一位负责来啊把它拍成电影，有一位各位可能听过的刘墉啊，因为有关我的部分呢他要来了解啊，他约我就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他就问了，他说你知道人为什么喜欢听音乐？他问我这句话，我当时不晓得该怎么回答，因为他老人家，他不老，大概年龄跟我大概差不多。他在想，他说啊，大家可能看过他，说写了很多书，心很细腻的一个人，跟他谈话觉得很舒畅，他非常懂得人，体贴人情啊，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很舒服。所以从他书里面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啊。他就说了，那这个他讲这个话我的印象很深刻，一直到现在都记得。他说因为我们有脉搏，我们那个脉搏是有韵律的，所以我们人喜欢那种有韵律的东西，你听起来啊。可是呢如果说这个韵律太快，你看哎，我们很不舒服，或者啊不合韵律的，很听得很不舒服，噪音啊什么，合乎韵律的 你觉得很舒服。当然我们的心比较沉静平静的比较喜欢听比较音比较慢拍的，心比较浮躁的你就会喜欢听快的。哎，所以上次到美国我就特别有感觉啊，来开车高速公路上啊，美国黑人哗哗哗这样，这个他们就是那个就是他的个性，他们的民主性也是那种的。那我们的国乐呢，现在听人恐卧要睡着，就像不要说别的，在50、60年代那猫王的歌曲，现在听起来呢一般年轻人都听不下去了，他说哎太慢了，因为他的歌曲都比较慢啊。在那个时代的我们可以说世界的啊大部分的人的那种节拍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现在的节拍是越来越快，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看美国的广播员讲话比较快，我们啊台湾三台的讲话的广播的就比较慢，包含广播电视都是这样。现在我们讲越讲越快了，步调越来越快，人心越来越躁动，所以忧这个躁郁症就越来越多，忧郁症也越来越多，所以这是跟这个音乐。所以呢，所以我啊，所以儒家讲乐，我们这个教育啊，这一点违反了儒家的。其实以音乐来陶情野性是蛮好的啊，有些什么烦恼，哎，听个好的音乐，马上心平静下来了。所以呢，你看宗教都有，我们佛教呢就梵呗，那个音乐一唱，有时候还会流泪啊，心会很静，你要禅修也容易进去了，或者唱那个佛号等等啊。所以这个音乐本身啊，其实对人类应该蛮有教育的作用的。哎，所以因此呢，我们看那个维也纳啦，他们讲究这个音乐啦啊，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很祥和的社会啊，用音乐，礼是比较硬性一点的，戒律比较硬性一点，音乐就柔和啊，所以用这个一唱诵啊，那个回荡的整个在整个在这个气氛啊氛围中，整个在啊片的虚空中那种的味道蛮好。所以有一次我在广播听到有他说，哎，这是太空的音乐，因为庄子讲窍，这个籁啊，什么万籁，天籁地籁人籁，人的声音有孔道了就会有声音嘛，天是个大的孔道，听啊，那是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听到电视里面那个啊，一听哎，感觉心很好像心会很沉静很深远的感觉，整个心会沉淀下来，我觉得哦，那个音乐效果太好了。所以就是乐是个非常好的，怎么样善用这个音乐呢，做这个禅修应该很好。反过来说，武侠小说说那个音乐能杀人，确实也啊，音乐杀人。好，那么讲到这边呢，这是我们讲一般世俗地来说，可是到了高一点，像陶渊明他的无弦琴，但是琴没有弦，哎，抚弄以记忆，就是按一下按一下，好像有那么一个意思，这就像禅宗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哎，所以我就想到以前读这个列子里面有一些话，所以诸子百家这些你多读读啊。我们刚刚就谈等于闲谈呢、啊、这个很多听听人家讲或者是思考这些哲学问题、啊、也蛮耐人寻味的。就是列子里面就是有就说有一个人，他平常不听音乐，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讲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当我听到一种音乐的时候，我其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那这个是很高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到了一个智人大音希声呢， 当然这个禅修很高的人，如果像虚云老和尚他们，他们不需要音乐了，他们已经，他们的层次已经超越我们凡人的层次。我们凡人有喜怒哀乐、爱无欲这样的这种复杂的感情，需要音乐啦，需要这些好像调味一样的，总要有点佐料嘛。但是有的人吃的很厚的胃，或者至于吃胃的那种是有色素的，不正常了，吃坏了。音乐也是如此了，到最后呢，最自然它没有什么，没什么很厚的味道，薄之味啊。所以古人说长寿薄之味啊，啊，五味虽然俱全呢，它都是很清淡的。所以我们看越淡薄以，所以诸葛亮讲了淡薄以明志啊，很少人说喝白开水会喝厌，喝厌了，喝白开水如果喝厌了，那是有病，还会喝厌。那我们吃三尊海味会吃厌了，吃两顿就吃不下去了，受不了了，吃三顿要叫救命了，要叫救护车了，为什么？太厚味了，偶然可以。所以音乐也是如此的啊，高。所以呢，这边我们就谈到这一点了，说歌咏乱行。所以以前的禅师，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以前的禅师他到一个境界之后，他自然会作文写诗，那自然会的。可是到这个时候，那善知识告诉他不可以再作文，不可以写诗，否则会着诗魔啊，文字也有魔，任何东西都不能够太执着。所以理学家呢，他们对于说啊，作文做的这些东西，他们也是说好像有点说啊，奇技淫巧，奇技淫巧啊，啊，乱心害道。那我们看起来这些是，哎，都是我们有人骂了董拱先生，你这个太腐，太老旧了。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到某些层次境界以后，他们就不来，不是一天到晚啊，写文章的人跟写诗的人或者是音乐的人，大部分多少有点，我这有点开玩笑，有点神经病，他每天都要钻在那个里面，他对对子也是神经病啊，就你不神经你不可能弄好。就像我们说什么爱迪生啦、啊，什么这个什么啊，牛顿啦、啊，啊，他们钻在他们那边，一心钻在他的研究工作来，人家问他，有一次排队问他贵姓，他说：“哎，对不起，我想一想，我忘掉自己姓什么，因为太钻进去了。”好，这是啊，我们从这个音乐上来讲，欲乐是无常性，世间法都是无常性的。你想想看，连佛法都不可执着，对不对？法上因舍，佛法都不可执着。执了佛法才是法执，何况其他？佛法去处能所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修法修密法，修到后来才要证入空性，要把它放空？刚开始有入啊，让你心能摄心入境界，到了摄心到一段时候再把它放空啊，这个层次。我们念佛念佛念佛，因为好，就是说他一直念，比如说我们念日轮观啊，修这个十六观里面的日轮观，日轮观修成之后开眼闭眼修成了，就一心不乱呢、啊、开眼借给日轮，别人都没看见啊，闭着眼睛我还看见日轮，但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修成之后再把这个要扫掉，扫掉又加一层功夫了。我们念佛就不会了，念念从四一心到理，从有能念心所念佛，念到后来念即而空，能所都去掉了，一样。所以那是个过程，一个流程。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啊，对这个稍微做个说明。所以佛法为什么要有它的次第性啊，再到它的圆顿的层次啊，像天台、像华严，它都有它的藏通别圆或者消失中缘，都有它的次第性。有它的层次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什么层次，那么修法的有所不同。 好，那刚刚是讲啊这个歌神，在下面是摩呼罗伽僧，这是大蟒啊，叫地龙，大蝠，蝠形好像蛇一样。那么比较愚痴，但是含有一种寒毒伤身。这个蛇，大家看安世高的传里面就有他一个同参，修学佛法很认真，可是逞心很重，后来就变成一个蟒。有一次安世高经过一个庙，那个庙很灵，哎，他跑去了，跑去之后他那个朋友就现形了，蟒蛇身，因为他们前身是同山道友啊，告诉他，哎呀，我这个蟒蛇身很苦啊，他就劝他去掉你这个嗔心啊。朋友听他劝以后不久啊，朋友就啊往生了，那大蟒就在一个泽边，就是大蟒的尸体死了，解脱了。而且这些所谓的毒龙也好，毒蛇也好，猛兽虎豹，多半嗔心很重，因为嗔心重寒毒伤，所以它寒毒会伤身，不喜欢啊。为什么它会喜欢去吃那些其他的动物呢？实际上是这是它的因果啊，感了前生的果报。这个在魏晋小说里面确实都有啊，甚至还有人会现出一只老虎出来，这些小说，其实这都受到了佛教的啊这样影响。那么他既然如此的话，他伤害生命，将来一定会得他的果报，这必然的事情。这是我们在佛教讲三世因果。现在我们如果姑且不讲三世因果，讲我们现在啊杀生来说，吃荤一定杀生的。现在的慢慢有观念啊，越来越被人所认识的，吃这些荤食的东西，养一斤肉要花多少亩的那些草地，甚至于他们要排泄的东西都会污染空气，污染这个大地，那这就是人世的现世的问题了，现世的报了，吃这些所以所产生的那些副作用，不讲三世，讲现世来讲，也会有很多啊很多这些问题产生。好，现在呢就看说法啊，现摩呼罗伽僧要为说法，会说修慧修持忍辱柔和及中品十善之法，这都针对他的啊应病发药。另外就是现人生，那人生就是说五戒啊，说五戒当然是保持人生了，相当也就是中品十善啊，修福之法。再下来还有现非人生，这个非人生表姐里面讲，统收八部所不尽者，就是天龙八部还没涵盖这在里头的啊，有形无形，有想无想，这个非人就不是人，是人啊，有色音，修旧精明，这个在我们表姐呢，同样这个表姐141页。那另外一个表姐，新的表姐168页，就讲这个是后面我们要谈到 所以这一大段呢、啊，这一都谈到，各位可以翻到前面一页，十二类生，啊，卵胎卵湿化，所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这十二生里面的有色，这个有色这一类众生，就是它是由这个世界六尘，反正是有情啊，都有念头，有念头就会在三界六道中，有我有念头就在三界六道中流荡，流荡就会有沾着，就会有执着，就会感生十二类身。那这里所讲的是属于有色的这一类，这里众生属于非人的，所以我们讲非人，修罗就是非人呐、啊。非人的很多，那其中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有形有色音修就精明，就在一百四十一页的第四行啊，这一类的众生，是人非人呢、啊，或者切日月的精华，或到星辰的明耀，吉者为修，凶者为救，载物而为引，火棒珠之类。这个日月精华，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啊，都靠着世间来长养我们五谷杂粮，我们可没有五谷杂粮，这没有办法生活。那有的人呢，有的就靠着日月，比如说植物是靠着日月啊，或者是星辰。那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些狐狸精？有的就是采晚上的月阴的精华，吸收它的精华，炼成精。这个，小说里面记载啊，有很多也很有意思的啊，笔记小说里面，就说有的狐狸精啊，它变化为人。他变化为人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啊真妃淑女，找他的样子，然后学他所有的行走路如何如何，都要学他，要学多少年，我们常说什么五百世才修成一个人。其中我记得小说里面有谈到，有一些啊，这些五代有一个叫做韩淑妃啊，他们在讲聊天的时候讲的韩淑妃如何如何啊，史上记载她后来被谁所侮辱如何如何，结果他说 no， 他可以讲出历代佳丽，讲的原原本本，他说这个佳丽。说我呢当时就是他的背女，我就是在他旁边来服侍他，我就学他。有一次啊，有一个什么一个动乱啊，结果这个好像是梁武叫做什么朱温嘛，梁唐晋汉周的五代的时候啊，进宫来如何如何，他就变了他的样子，变个很丑的女子，然后他就不敢怎么样啊，或者带她受过如何如何，哎，就是类似这种。所以我们看一个狐狸要成为人啊，修多少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要成佛，我们现在研究佛法就是我们要成佛啊，三大阿僧祇劫啊，也要像佛一样啊，对不对？佛的行啊，佛的法，佛 佛的教育教化的，也是一样的。心生法生，那我们现在一般人呢就会说，哎，有个什么所谓啊，这个学习这些什么明星啊，或者是歌星啊，这不是也是模仿吗？包括模仿秀，对不对？啊，模仿某人讲话，模仿什么？都是在模仿。我们读书或者什么，都是在模仿。其实唱歌也是模仿，人都是在模仿，有形无形，有意无意的，都在模仿。哎，模仿的对还是不对？这差别性很大了。所以模仿四谛。十二因缘就声闻缘觉，六度万恨就是菩萨。你模仿的是贪嗔痴，那就是三途；这五戒，那就是人，也都在模仿。所以这一种，就是这一类，啊，他们切日月精华或者道心成的明药，那看起来有点，很神奇啊！实际上，我刚刚的举例来说，就是啊，这样说起来的话，所有的众生都是在模仿。你看，一个小母的老虎的狮子，从小就模仿父母亲啊，然后捕食也都是这样，就是模仿。那个小鹿怎么逃命，他也是学的，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如何怎么群居，也是在模仿。那我们人类不都在模仿吗？只是模仿高不高明啊，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模仿了有没有智慧，差别就在这里。好，那我们刚刚所讲到啊，非人身只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色这一种的，这个也是在141页。无色就是这一类众生，他没有色音啊，他在空处散，就是事有点在漂浮消沉。那这个指的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指的是这些。就是说，到了我们上次讲的四禅八定，在八定的时候，那这一些众生的智慧是比较高一点的。无想定的众生认为有想就有烦恼，所以他就修无想定，所生的无想报，那五百大劫那都，所以他是外道。可是到上面的空无边处，他认为这些的色界的天还是有执着，所以他就变成色，变成这个虚空啊，是空，灭色归空，也没有一个执着了，所以他在空无边处。那么这个是属于空虚空的执着啊，对于这个虚空不执着，可是他又灭色归空，对于空起了执着，这个还属于色法。然后呢，后面这个善就是对于事无边处，对于这个事认识空的是事，对事的执着没有了，一直对于无所有处心事都无所有了，对妄事一直到非想非非想，那就沉沦在类似玩空的。所以这个四空天它仍然还是有若有若无，就非想非想，色跟空似乎都还是有一些执着在里头，那还是没有到根正的空啊。所以这是无色四空天而言，空散消沉就指的这个。时间到，我们稍微的 休息一下。